我想上个礼拜我们的已经交通过这个全副的军装已经讲过前面的三样的兵器，那我们今天呢继续下去希望如果我们就把这一个以弗所书我们就把它读完，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那在我开始交通这个下面呢三个兵器以前呢，我想我们还是温习一下，就是我们从第十节开始，我还有末了的话我想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就是可以说了，就是当神要成就他这个荣耀的计划的时候，仇敌是不甘心的，所以呢仇敌一定会来搅扰，来做兴风作浪这个为什么呢？我们要穿全副的军装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说与进入主让我们进入这场属灵的征战的里面神是有他的那个计划的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说到了，就是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我们上次我们弟兄都交通过，这个末了的话并不是一些多余的话，也不是一些后补的话，这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史百克弟兄在这曾经讲过，就是说这个末了的话呢，就是就是说把前面的话做一个总结，然后呢把神所说过的这些的话，然后再把它归纳总结，然后推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一个方向去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到了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部分，可以说就是以弗所书一个总结如果我们知道啊，就是神选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说他一面要拯救我们，他一面呢要我们成为他的成为他的帮手，就是成为能够使用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能够为他站立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三章第十节这里提到，就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心意，神要用着他饱学买书回来的人呢，来击败那个仇敌就是要让这些的我们知道在这里那个我们都读过了，这个执政掌权天上的执政掌权的这些都是魔鬼，这些都是仇敌叫他们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都很熟的，我们读那个诗篇第八篇我们都知道神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他是有一个安排，就是他就是在第二节那边第八篇，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神要我们进入这场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其实呢神要把仇敌打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仇敌都是被造的，神是创造的主，神要把那个仇敌打败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如果神要把仇敌很轻易的把他捏死，很容易就把他捏死了，但是呢神不这样子做就好像我记得我们从前陈希生弟兄也讲用过，就是说好像 如果这个神要打那个仇敌，就好像那个一个大人跟那个小孩子打拳一样。当然了，大人已经一拳就把他打死，对不对？但这个就不高明了嘛。但是所以呢，神呢就是要用着他比天使微小的一些的人，就是你跟我，这些被神宝血买赎回来的人啊，让我们呢啊，他要拯救我们，然后呢，他要做我们的供应啊，所以我们要穿全副的军装啊，然后呢，叫我们这些人因着我们站在他的里面呢，我们就能够把敌人打败，让那个仇敌啊心服口服。所以呢，所以我们知道啊，在这个最后的一段的里面呢，这个也是说明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进入这场属灵的征战的里面，神是要记住我们啊，要把那个仇敌啊打败。其实呢我们的主耶稣老早就已经胜过那个仇敌，就是在加勒山借着十字架已经打败了仇敌啊，现在呢只是一些啊灵，就是说仇敌做一个垂死的挣扎，这些的零星的那个战士啊，但是呢神要我们呢就是站在他的那边啊就是要站在主的里面，然后靠着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啊，叫我们能够抵挡仇敌，我们仍然能够站住。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啊，这个全副的军装啊不是给个人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啊乃是给教会的。所以在这里就看到啊，这里说到就是我都是众数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全副的军装啊乃是给教会的啊。还有呢就是说神要我们来打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神是已经把他的恩典能力已经给了我们了，所以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是站在主的里面，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但是呢神呢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刚强，叫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把那个敌人把他打败啊。所以呢我们上个星期二我们都已经交通过前面那三个的兵器，那我们呢今天呢就要继续交通到下面那另外那三个兵器。如果你看十六节，此爱又拿着信的当着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如果你看这个 King James 这里他那个此外就是说 above all， 就是说上面好像这里这六种的兵器是好像是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很进一步的来思想，就是这个如果你看 King James 他就说就是前面是三个，然后 above four， 然后再加上下面这三个兵器，而且呢你发现了这三个兵器是穿就是说put on，就是穿上，就是说跟上前面的那三个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想留给弟兄姊妹来在思想来交通好了。然后就所以呢这里就是除了above all，除了上面那三个兵器以外，我们还要穿上拿着信的，这个英文是 put on， 就是当着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就是古代打仗的时候这个火箭就是 啊，非常一个厉害的一个武器，就是有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这个火箭呢就会射到你的身上啊。还有了这个火箭呢，它是这个箭是带着火的，它这个是会不只是会伤到你，而且是要伤到就是说那个团体的。所以你看仇敌这个攻击啊，他是攻击那个团体那个教会啊，就是所以你就看到啊，这个在现就是仇敌用一些的诡计，用一些的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放下很多的不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呢就要带上就是要拿着信的当作盾牌。这个信的在英文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 faith， 就是你要信，而且这个信呢不是一般的信，那个信是活的信，是活的信。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读前面第三章，我们知道这个全副的军装啊乃是指到神的自己，就是神的所事还有所作，就是那个全副。所以这个兵器也不是指到一些的事，那个兵器乃是指到神的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第三节那边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七节就是在十二节那边也说到，我们因信耶稣走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一切都是指到神的他的自己，就是说那个盾牌，这个盾牌就是说，就是分开上下两部分的，就是把整个人呢、都遮盖起来了。所以呢，因着神成为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信连上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些仇敌的这些的火箭在我们的身上就不能有任何的对我们有任何的影响了。然后呢，在十七节那边，并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就是第五个兵器了。这个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的头盔，我们叫头盔啊，就是保护我们这个头，就是保护我们那个思想。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后书那边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那边说到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你就看到在前面有各样的计谋，有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就是借着神的工作，就是叫人能够这一切都攻破了，因着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然后呢，这里提到就是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这里这个英文呢就是人的那个思想，那个 thought， 就是说这个 cap, cap, captivate， 就是说把人的那个思想把它夺回，然后呢把它放在在顺服基督的里面啊，这个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救恩的头盔，神那个救赎是要戴上这个头盔，就是叫我们的那个思想，把我们每一个思想把它夺回来，然后呢顺服在那个基督的底下。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读那个罗马书十二章，我们都知道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神的那个救恩就是要我们那个心意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然后呢我们在前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我们说到啊，就是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边，然后呢那边也说到啊，就是在第四章那边说到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的旧人，这旧人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化，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这里也是说到那个这个救恩的头盔，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我们里面的思想把它改换，把它 renew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这个救赎，神的自己给我们的那个兵器。然后呢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那边第四章那边说到，当那个仇敌要试探我们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说，这个人不是单靠食物，乃是借着神神口出来一切的话语就是说，虽然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仇敌，乃是借着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在希伯来书那边第四章，我想我们这个因为这里说到圣灵的宝剑这个宝剑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说到就是第十二节那边，神的道这里就说到那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吃入跑开，连心中的恶念和主意，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宝剑就是好像那个两刃的利剑，把这个把魂就是与灵就是都可以赤裸剖开，就是把属于神的不属于神的东西把它分开，就是说借着神的话叫仇敌闭口无言。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然后呢就是这里十八节说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六种的兵器，神的这个全副的军装，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全副的军装成为我们的事实，成为我们的那个实际？那这里就是提到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这里说到就是要随时的，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而且多方的祷告，就是然后呢就是说到就是警醒的祷告，而且不倦的祷告，就是要非常的警醒在 神的非常警觉，保持警觉。圣灵会带着我们随时的多方的警醒的，而且不松懈的不倦的祷告，一个忍耐的祷告，直到神的心意能够完成。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就是让神的那个丰富，神的一切能够输送到人的里面。我们借着神的祷告，我们就能够来支取神的那个复活的大能，神的刚强，基督的刚强能够成为我们的刚强，就是说我们要借着祷告。所以你就看到神这六种的兵器，我们就是说要借着随时刀方的祷告，叫神的自己、神的所事还有所作能够成为我们的实际，成为我们的享用。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的就能够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来抵挡仇敌。所以我们都说到我们说到这个全副的军装主要都是为了我们要战就是说是防卫的，就是抵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战，这个抵挡就是从第十节到十三节有出现了四次，就是说我们要站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呢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你就看到神的自己、神的所事所作、神的丰富、神的荣耀就成为我们的享用，我们就有这个能力能够在敌人的面前能够站稳所以这里不只是说随时的祷告，而且为众圣徒来祷告，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里也是为着众圣徒来祈求，也为着保罗，为着神的工人在神面前来祷告，叫他能够有那个发表的恩典，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在敌人的面前不畏惧，放胆的把神的福音的奥秘把它讲明出来。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说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保罗并没有不以福音为耻，他不因着他为着主来做见证然后再被捆锁他有任何的，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光荣的事情。所以呢，这里的那个使者就是一个大事 ambassador， 就是你看那个大事是一个非常一个光荣的一个事情，并不是一个阶下囚他为着主的见证，他被人来看为小，被人在人的眼中成为阶下囚，但是呢在保罗的心里面呢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所以他是大带锁链的使者，一个大使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推基古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在哥罗西书第四章，还有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都出现过。我们知道在哥罗西书第四章说到推基古，说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还有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他是跟保罗 藏在一起。我们在提摩太后书那边也知道，当这个提摩太不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到那个以弗所那边去了。所以你就看到他是保罗一个亲密的同工，一个忠心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看到这个肢体的彼此的相顾，你也看到在下面阶段的里面，在最后问安的阶段的里面，你就显出了在21节到24节，你就看到显出虽然保罗在捆锁的里面但是呢他的心还是记挂着在以弗所的这些的圣徒们所以呢，为什么他打发了推基古把这个信拿给以弗所？我们也知道他也把那个信拿给哥罗西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在保罗的心里面，在推基古的心里面，在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他们都有一个看见，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境遇里面，但是他们都在同一个身体的里面，因为基督已经把他们放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你就看到当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看见的里面，他们就活出了一个见证所以保罗不因着他的困境他有任何的埋怨，而且呢，他的心还是记挂着这些的弟兄姊妹，然后呢，这些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也是记挂着保罗所以你就知道他就派推基古就是从那个罗马到以弗所那个路是非常远的，就是把这个信送到以弗所，而且呢，把保罗的情形告诉他们，叫他们得着安慰，得着鼓舞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叫我们看到在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来显出那个生活，那个教会的那个生活不因着那个地点的限制而把那个实际能够显出来所以你就看到22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想这个让弟兄姊妹来交通，然后呢，就是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所以我这节圣经我非常的喜欢的，他这里这个诚心，当然了，在大比里面就说到就是这个永不朽坏的 incorruptible 如果你看那个 King James 那边就新就是说那些sincerity in Christ 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些真诚的所以就是说，所以你就看到不只是说对那些以弗所的，就是对那些对主是真诚的、真心的，神是乐意把他的旨意、把他永远的旨意、把这个福音的奥秘向他们来打开的。所以我们真是看到在最后阶段的里面呢一面神给我们看到神要用着我们来成全他的旨意，他要我们成为他那个器皿然后叫仇敌打败仇敌，让仇敌闭口无言，心服口服。另外呢，也叫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呢你就看到这个一个身体那个实际就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
交通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在谈到这个抵挡魔鬼的时候，抵挡仇敌的时候，在十三节那边他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武装，好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我在看这个抵挡的时候，这个是真正的唯一的益处，就是说是那个意思，就是抵挡反抗的这个意思。那我在看的时候，就是他下面告诉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全副的武装，刚才弟兄也交通了，总共有六样的兵器。那是我们在一个什么前提下来看这个呢？我后来去看这个抵挡这个字，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在那个雅各书四章七节那边，雅各书四章七节那边他讲的呢，他说呢，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句应许，因为就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享用十字架上的那个得胜，就是我们也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我们只要去抵挡，那魔鬼就必离开我们而走了。而当然呢，就是说这一句的这一节的上面一节呢，他是告诉我们，他引用了那个箴言书三章三十四节那里的，他说讲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同样的这样的一节经文呢，在那个彼得前书那个五章那边也是给应用到，他同样也是说的这件事情。他是在五章五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里头，他讲的那个彼此顺服的这个事情，然后也说到就是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到了八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啊，就是这样，也同样用到那个抵挡这个字。所以说呢，彼得前书里头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它。那在这里呢，就是说有一个前面都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是一个谦卑的人，要是在俯伏在神面前的人。那我想呢，这一点的意思呢，是不是就是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武装？那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神所赐的，或者说神的全副武装是接着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就在实际中在地位上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军装真正的穿到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一个实际，这是我们自己得救的，就是说操练的一个实际的路，我们需要走的。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要服服，要谦卑，要顺服神，那这套军装才能真正的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当然跟信也有关系，另外主要是跟对我们的这个本性上头的一个破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很多时候无形之中就把这个神给我们预备好的军装给他扔在一边了，放在一边了，那就是说我们好像是靠着自己还能够站立下，那实际上我们是站立不住的。所以说我觉得在穿这套军装，在进入属灵的征战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服顺服的这个功课要学好。当我们这个顺服的功课学得越好的时候，这套军装就自然而然地加在我们身上了。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关于信心的事，我想起就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那里头讲呢，就是说使我们胜过的是谁呢？也就是这个信心。所以说这个信心啊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他这个信心啊是作为一个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实际上我是在这里想啊，为什么这里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讲所有的就是说 那个圣灵的宝剑还是有点攻击作用的，当然它也可以防守的了。那其他的武剑是偏防守的，但是这个作为这个藤牌的防守的那个功用好像更作用更大一点，是保持我们不被挑动起来的，不被跌倒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呢，实际上恶者在我们心中做工啊，就是用那个火啊来挑动我们里面的那种私欲的情欲的火，把我们挑起来，然后呢我们就是由这一点出发呢，我们就可以犯罪了。我们就想起这个那个火，就是说在雅各书里头三章里头那里曾经说到，就是说要控勒住舌头嘛，因为舌头是能点火的嘛。那个火是从什么而来的呢？就是这个从地狱而来的这种火。所以说这个信心，这个藤牌最大的功用就是说，不是不，它不仅就是你不你让你不能够不被它点着烧着，而且它能够把这个火给灭掉啊，这个邪恶的火给灭掉。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对我们这个在功用上更大的一个作用，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时常在查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圣灵有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实际上那个消灭呢也是一个灭火的意思，所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点了一个火，哎，就是我们如何要保住我们那个里面正当的这个圣灵的火能够正在里面不断持续的燃烧，而不要让那个外面的火来进来，那这个信心的这个藤牌是非常有作用的。这第二点呢，我就想这个刚才就讲到这个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呢，我们知道就是神的话，但是我们看这个字的话，实际上这个字就是那个 rhema， 不是那个客观上它的那个字。所以说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啊，总是觉得就是说对神的话并没有能够感觉到它有多大的功效出来，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没有把这个话从我们头脑里转到我们那个生命里头去。那在希伯来书4:2那边他讲了一个反面的话，但是我们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说，他们说呢，当时呢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你们现在所听的这个道是与他们这些人是无异的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调和我觉得就是很重要了。调和就是说如何把我们头脑的知识，或者说把我们身外的那种话语转成我们头脑的知识，然后再通过头脑的知识要变成我们生命的实际。这里又说到那个信心，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信心跟所见的道调和起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圣灵的宝剑才能在我们的手中能够发挥正常的功用。因为实际上我们怎么看整本那个旧约的时候，这个神的道的功用是很大，能力是很大，而且是很丰富的。他一方面说到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他也说到这个神的话是个灵。那路加福音里头他讲的呢，就是说凡是出于神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前面的那个5:26里他也说了，他就说我们这批人啊，就是神的教会啊，怎么会最终被神造作成为那个最荣耀的，成为可献的祭的时候呢？他是说用水接着道，也就是接着这个神的话来把我们洗净到，而且成为圣洁。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困扰，为什么就是说神的话为什么对于我们是在头脑里的？我们如果把它变成实际之中，这实际上也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既然跟信心有关系的话，那就是还是我们再往前推的那一个功课，我们如何让自己谦卑，如何能够俯伏在神的权柄的面前。我先讲到这里。
以弗所书6:快结束之前是讲属灵征战。我想除了有顺服引起征战，然后对付仇敌的器皿 之外，当然也对付人最根本的问题了，服权柄啊，这个引起。我想就是这次当我想快读到结尾的时候，总会有点想去翻到以弗所书最开始的时候。虽然我觉得不能像罗马书那样好像结尾跟开头都好像能够对应得上，但是我想还是有一点的提醒。那也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江弟兄来讲两趟嘛，一趟是讲天上，讲的大概是讲天上。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好几个天上，神要赐给我们是天上，那应该是同一个是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然后主耶稣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然后是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第三章对付天上执政掌权，然后到了第五章又是天空属灵气，就是这个天上。那也就是说，以弗所书神给我们的基业是属天上的。那么当初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讲到已经赐给了的。以弗所书最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他在基督里曾已经赐给我们各样的。那么就像当初去征战迦南地，神说这块地已经给你了，在神手里已经给你了，但是最后怎么得到是要去通过征战实际去得到的。在客观上神已经在基督里有了，所以我想这里就除了从属灵上我们会有一个功课，我们怎么样去征战这个功课之外，那我想这个虽然是重在防守，但我想这个征战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为了得基业，就像当初进迦南地要去打仗要去把基业拿下来一样，就不经过征战这个基业实际拿不到。所以说在我记得那时候弟兄们讲在天上就用迦南地来做比方的，迦南地有神，迦南地也有我们，迦南地也有仇敌。那么好像把这个战场就在六章的最后的一部分就好像有点看得见那么一个图画。那么最后是通过这个征战才达到最开始的祷告的时候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不管是我们是基督的基业也好，基督是我们的基业也好，那我想都跟这个的征战有关，最后是要得到基业。那么当然我想当讲到以弗所书，一面是讲到建造，那么建造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同时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么最后怎么征战，他说当然我想具体来说借着圣灵的宝剑，就什么道了，前面拿着了，就过去有人讲你这个道最后当然是活泼的道了，最后怎么能活，你手里要常常拿着神的话，然后有一天圣灵一点活那就被用到了。那么这里接下来他说在圣灵的里面，那我有点在想这里其实没有讲圣灵，就是在灵的里面，当然是指圣灵。那么对应的因为是前面是天空属灵气的，所以征战最后一定是在灵里的征战，所以对保罗来说后面他外面是被锁链所锁着的，但是他灵里是可以征战的，灵里可以得胜的。那么再有就是基督前面的这些弟兄们分享过，所有这些的全副的军章都是主的自己，真理也是他，公义也是他，这些全部都是他。但是我想这些基督神让我们征战，就是借着征战让我们得基业，神可以把魔鬼打败。当然一个是要就是小孩跟大人的比喻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基督已经打赢了，这都是基督，但是客观的基督所做成的要在圣灵里面才能主观的成为我们的。所以这当中借着祷告，有人说那个随时啊多方啊，这个祷告应该是完全在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并且要在祷告中，这个词就是祷告，在祷告中警醒不倦，也就是在这个祷告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好像就是说最后我想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是两个重大的祷告，最后这个属灵的客观的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在圣灵里支取，最后一个关键就是祷告当中什么在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不能跟我们祷告骗什么，主耶稣说他们是软弱的，但是我想这里就是特别是强调 怎么样去支取到，是借着祷告，这是一个征战的兵器。然后从也是带到一个，我想一个是带到众圣徒，往以弗所里面讲身体嘛，最一开始亲爱众圣徒，然后到后来慢慢那一个以众圣徒一同，我想也是带进身体。为我祷告，我想主要的目的，我想是为了把福音的奥秘能够传开。保罗为福音的奥秘成了带锁链的。保罗是因为最后这件事还是跟一个当然跟神永子有关，另外我想福音的奥秘还是跟第三章就是外邦人和最后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怎么显明神的智慧。保罗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他讲到外邦人的时候就被别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的经历。那我想最后还是为着这个福音的，是这个福音的奥秘，为着基督身体，为着教会，他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为着这件事情就是才需要祷告。当然保罗因为知道他的口才不够的，他的胆量也是不够的，这是个属灵的征战，需要圣灵来帮助他。那么最后我想在身体的里面，一个让我会觉得他里面一个是这次读的时候，一个把我的事情全告诉他，里面有个全字的，是有一个全字的，也就是在身体的里面大家就是这样的，可以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在身体里面很透明。然后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归于弟兄，我想保罗书信结尾很少这样说，他这里特别是讲到归于弟兄，没说归于你们，他归于弟兄，再给带到一个身体。那么平安仁爱在保罗的每一卷的书信结束都有这样的愿什么愿什么愿什么，讲到爱只有给两个教会的，一个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是给以弗所教会的。那就是说，因为我总对这个印象比较深，是你们的爱在基督因信在你们里面，是那个爱有根有基。那也就是爱是以弗所特别特别需要的，但那个爱不是肉体的爱，这个爱是有根有基的爱。以弗所将来出问题是在那个爱上坠落了。那么在他接下来讲信心，我想一般书信很少愿，都是愿平安恩惠比较多，很少讲到信心的。那我想这也是回顾了以弗所书一个观点，以弗所书的神借着他所启示的信心也不是自己的，都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都是因着神。所以最后以弗所书还是要回到这个的信心的当中，回到恩典当中，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颂，这恩典是测不透的恩典。所以说以弗所书关键是讲到他的旨意是最高的旨意，但是他强调的是这个恩典，基督做生命的恩典。那么最后他一面是讲到神的爱到我们这边来，一面也是讲到愿所有诚心，我想就像刚才弟兄说，那个诚心是不能朽坏的，那个诚心的意思是单纯的，也就是说好像这已经是做成的这样的一个爱。我觉得当然里面有心思上对主的态度的那个单纯，另外好像也是一个图片，最后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基业，我们也成为他的基业。当然我还是不是非常能看出最后一章结尾的时候跟第一章好像像罗马书那样的对应，但是还是有点提醒，好像最后恩典是特别要强调的，是他恩典的荣耀。这结尾是在结尾在结在恩典的里面，书信开始在中信圣徒的里面，到结尾在弟兄，结尾在爱的里面。基督就是他神永远的旨意也是因着他的爱的第一章节的。那就是说最后神的爱是一方面他给我们，一方面我们回去的也是不朽的爱，基督是我们的基业，我们也称基督的基业。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一点这个意思，反正我觉得最后应该跟第一章有点回应，但是也没有抓得很明确出来。
那个神的军装，如果你几时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奇怪，因为十一节就提到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没有讲打仗的时候你才要穿上那个十件是一节，就是在哪里没有征战的时候你也要 这样穿戴这个军装，因为你看那下面的讲的那个军装提到特别提到的有几样了刚才也是交通的也蛮详细的提到，但是你留意第十四节哪里开始提到三样，一个真理，一个公义，一个平安的福音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你就留意到他用真理当作带子出腰，用那个十字剑呢，是 having girded， 一拿起那个军装呢，你已经有那个真理做带子出腰 ，having put on 那个公义也是用那个十字是好像你还因为我们都讲过了，神的军装这个全副军装就是神的自己了，因为神不用他不用自己穿军装了，他本来自己就是真理，就是公义，就是这一切了，所以现在神叫我们要随时都要这样穿的时候了，原来你一要穿的时候，你已经应该有，因为你在基督里了，应该这一切都是你可以享用的真理已经出上了，那个公义来保护你的心松那个平安的福音也已经穿在脚上脚落。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的，我听过人家分享，你走路走到哪里，那个鞋子走到哪里，你的人就走到哪里，你的鞋子走到哪里，那个平安的福音就跟着走到哪里。如果我们每一个地方你在哪里，但是你没有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带到哪里，那你还没有穿鞋子了，没有用。就当然就是讲到我们随时都要将福音带出去。这三样都是已经的。一拿那个军章就应该已经有的了。真理、公义、那个平安福音。不打仗的时候都有的了。但是下面那个三件呢，信的就是信心呢，还有那个救恩的头盔，还有那个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三样就是拿起军装的时候就要用信心来去汲取能够用得上的真理了、公义了，哪一方面，那个意思是这样然后就是带上，都是这三个就那个用的那个十字剑呢，那个不跟前面那个三样不一样，六样不错我们说是都是防卫性，除了最后那个圣灵的宝剑，当然我们知道了，主要抵挡撒旦的有话引诱的时候，也是用神的话了你知道他说。魔鬼在试探的时候他不用怎么辩护的一次撒旦这样讲，一次他就用神的话，就是一句神的话就可以了。这三样加上去好像都是除了宝剑了多半都是防卫，但是不错那个征战的时候主教我们看见了，如果你要主我们的得胜就在乎神呢，所以神不是你看那个十六节拿着那个新的当的盾牌，可以灭尽，不是灭尽那个恶者，是灭尽一切火箭，他是发出那个火箭了，所以你抵挡的就是火箭，你不是抵挡那个恶者。 你记得，因为前面我们也上一次也交通过那个，或者是那个空中掌权的管辖那个幽暗世界，我们什么怎什么是他的对手了？神不用我们去为他打仗啊，神已经得胜，已经胜过了，或者他现在就划定那个界限，好像他还在作恶，还在发火这样要伤害我们，但是我们有用信心来汲取这一切来抵挡，这里是抵挡灭尽这一切火战。我记得改那个基督学法那个卷子，改那个他们是摩西五经那里出埃及记，他们好多个那个答案有一条答案就讲到摩西在山上祷告，亚伦跟虎儿怎么拖着他哪里都用这一句话，可能他们都是看参考书哪里啊。他说山上的祷告就定下山下的得胜，山下约书亚怎么可以得胜呢？因为有山上摩西那里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到基可以将地上的人，地上属神的人能够汲取到天上神的那个所已经预备的那个得胜用把它用出来，把天上已经所定的那个带到地上，成为那个地上的得胜。所以这里马上就提到下面十八节，哪里不是一件军装的一部分呢？它是随时，不是打仗的时候才去多方祷告祈求，随时怎么样？要多方祷告祈求，还有警醒。当然大家可以领会了，这个都是我们随时都要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那个态度。就我觉得很宝贝的，他说为众生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保罗从来讲话，当然他蛮有圣灵的权柄，他是走在前面的教会那个时候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他把福音带到哪里就在哪里建立教会，但是他明显的是走在前面的，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就放在高高在上，好像蛮有权威。当然他的话是蛮有权威，因为他有这个经历在主里面有已经他自己已经用得出来的。但是他你们也要为我祈求，马上一句话就把他带到弟兄姐妹们当中。马上你看刚才也提到，马上我们看见这个有是身体里面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我跟众圣徒跟你们是一样，你要为我祈求。为我祈求怎么了？刚才也讲到了，是当然放胆讲福音的奥秘。放胆两个字用了两次十九节放胆叫我算，然后再并使我叫做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话。难道保罗不够胆吗？如果他不够胆，他不会坐牢了。他犹太人这样被害，他可以好多时候可以不讲了，小讲几句了，没有当然他一切就是按照神给他的那个启示那一份，他就放胆的讲。但是他人就觉得自己可能很需要弟兄姐妹们的扶持，所以这个就是身体里面的那个圣徒们当中的彼此的扶持。我觉得这句话下面的这句话是很宝贝让收到信的那一边那一些信徒他们可以觉得我们也有份在保罗的侍奉上， 他居然要我们为他祷告啊，那他们觉得很宝贝了，很受用了，可以这样讲。但是实在就是这样，在基督里边的那个彼此扶持是很需要的，所以这个也很宝贝的。
我们感谢主，到了那个以弗所书最末了的时候，就提到了那个属灵的征战。当然我们很弟兄们读经上来的时候都很清楚地看到神所要做的，撒旦肯定在那里相反的来做一些事情跟神来对抗。那么因此很自然的，我们是神建造教会的材料和器皿，那么因此整个属灵的那个征战发生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本身就成了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而也是这个战场上面的战士。那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身份上的认识。那我们知道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战场，所以整个属灵的征战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而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属灵征战里面的面对面的那个对抗呢，我们也是那个当事人，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属灵征战的战士。所以当神的话带我们到了这个最严肃的那个地步，那从因为为什么说是最严肃的地步呢？因为属灵的征战它的背景是什么呢？是神要成全他那永远的旨意，而撒旦呢就不住的伸手来破坏神所要做的。那么所以神就让我们这些本身是战场又同时是战士的神的儿女，对属灵征战的事情上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认定。我想有一件事情是弟兄姊妹们好像两次交通里边都没有太多的抓住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说是征战的要求的大前提。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十三节是十三节，那十三节开始那里头就说到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头一件事情就是你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做什么呢？头一件事情神就让我们心思上有很清楚的认定的，那就是神儿女们的处境。说那里就说好在磨难的日子，那我们平常不大注意到磨难的日子是指着什么呢？好像用具体的话来说嘛，好像早些年的在中国大陆上的那种光景，那就是磨难的日子了。人家是用着各种各样的方法逼着你 不是说要叫你感觉有困难，而实际上是要求你不要信主。更严肃的那个是说，连神都要，这个观念都要拿掉。那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个是磨难的日子，但是磨难的日子不只是这一些，这个只不是磨难的日子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样式。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美国吧，就拿美国了，我们拿最近的一些情形来说了，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在这个好像说是没有什么政治压力对付神的儿女的环境的里头，人就以为这个是一个自由的环境了，就不会有磨难的日子了。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实的认识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你仍然看见一样是磨难的日子。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好。那么这些年间在美国来说吧，那就说到那个同性婚姻的问题，这些日子里头来，你从报纸上你就看到一种情形，从不赞成这种主张的，以前的百分比很高，到今年，到最近的，就是今天，报纸上发表出来的呢，这一个比例就倒转过来了，以为要维持着那一个同性婚姻，维持着那个异性婚姻的，就成了少数了。那这是大方向。从一些特别的人物上面来说呢，那前几天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又就说了他转变这个主张了，他原来很反对那个同性婚姻，现在他说他改变了，因为他的儿子是一个同性恋者，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发表的话就是这样说，我就变得同情他们了。还有一个共和党一个非常非常有说话分量，也参加过总统选召的一个人，不提他的名字了，他原来也是很反对这个同性婚姻的，现在他说他能接受。昨天呢，连谁啊，那个对，就是那个希拉里，他也发表了，他也可以接受这个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留意，从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留意了。当然这些人心思上的转变是因着政治的环境逼着他们，好像他们如果要保留他们在政治上的那个地位上的话呢，他不能不这样。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心思会有这样的逆性的发展？那我不能不说，当然一方面是一些政治人物的那种鼓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人把道理说歪了，那结果这个说歪了的道理呢，起码给律法界里头的一个很有力的团体去接受，也给许原来我不是说每一个人，但是我可以说在教师工会的里头的许多领头的人，他们也是接受这一个。那么因此就造成在很多方面他们不住的在那里鼓吹鼓吹鼓吹，好像作为在做买卖一样子来推销和平。那所以严格说起来，对这个环境里边长大的孩子们，从小学开始他们就受了那个道理的影响。那个道理准确不准确呢？道理本身是准确的，但是解释歪掉的时候，那个解释就成了问题了。人应当有平权，是这个是说你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或是在那个生存的机会上，你就都是平等的，这个没有错。但是人不是只是人就说清楚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那个人字啊很有意思，我前不久才看他一篇文章的说，你晓得什么叫做人？人就是这样的才成为人，你这样就不能成为人，这是什么意思？他就引到圣经了，这是亚当是头一个人，然后夏娃就出来，但是夏娃怎么出来的呢？是从头一个人的里边出来，所以他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说这样子才成为人。你看圣经起初的时候没有说亚当叫做人，一直等到夏娃出来了才称他们为人。弟兄姊妹们，这很显然就看到，如果你真是要看到人的话，你必须看到这一个两性的和谐。那现在呢就说人，人是什么呢？人就是人。但事实上我们很显然人是大体上说是人，但是具体上来说呢是有性别上的区别的。而这个性别上的区别呢要引出一个结果是很严肃的，是什么呢？用圣经上的话来说，生养众多，不说神的安排了，就 光是说你能生存下去，你能继续的维持那个生存存在的那个情形，那你必须就是一个完全的人。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拿旧金山来说，加州来说吧。那么这几天又因为吃鱼刺的问题又吵起来了。那为什么不吃鱼刺呢？要维持那个鲨鱼的生存。这两天呢，又有报纸上就说到一些稀有的动物。而需要特别的安排来保存他们那个继续有生存的那一个条件。我们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对于很快在人以为很快要灭种的，他们就用尽办法去要给他们维持生存的机会。那么这个人本身呢， 真的在那里做一件事情是自我毁灭的。当然同性婚姻就不一定马上就叫人道毁灭，但是你看那个发展的结果，结果不是人口减少的那一个机会是一定是提高。如果再拿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神要追讨起来的时候，那个问题就更严肃了。但是人都不管这个，人只是管眼前我能有什么好处，那么因此就造出各种各样的那一种环境出来。作为神的儿女，在这种环境的里边，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也是一个危难的日子？那所以我们对于那个危难的日子，不要很单方面的只是把它现在有政治压迫的那个环境，不，任何一些不管它表面上明显是对付神的或是暗地里对付神的，你看到这许许多多的操作的背后，都是有那一些抵挡神的人的那个操作在哪里。有一个在美国，如果你稍微注意美国的那个情形，你很注意的律法界里头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势力蛮大的，那就是 ACLU， 应该是 ACLU， 是中文翻作什么？我都忘掉了。那这个传说的那个律师的组织，那这一个组织呢，对现在目前来说，在美国许多法官都是这个组织里头的人，那所以在他们许多许多做的事情上面，常常就带出一些问题来。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就好像面对着那个危难的日子。好，那我们留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征战呢，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来对着人人逼着我不要信主，所以我就要持守着我所持守的，不，我们了解到那个危难的日子的时候，你看到仇敌对付神的工作是四面八方的来进行的，我们注意到的我们没注意到的都参了他们的工作在里头。那么因此我们就注意了，主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去应付那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呢？你要穿上神的军装，要带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是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里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迫切需要立刻显出果效，就是成就一切。成就什么一切呢？成就神所要做的事情没有受骚扰。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呀，不管人从什么个角度来做，基本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要对付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一切被受造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是神心思里头定规要做成的那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了，属灵的征战那一个目的乃是说，当我们经过属灵征战的时候，神这一个定义是没有受到阻挡， 啊，这个是成就了一切所要求的。啊，所以这那就是说，在属灵征战的里头，我们没有退让的余地的。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站稳在神的那一边。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从撒文我们就看到了神为什么对我们要求那么高。他不单是要求我们成就这一切，也叫我们在成就了一切的时候你还能站住。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个话很明显的去留意的话，是很不简单的。你成就了你还能站住，在我们的心思里我们说，如果能成就我们一定站得住，不然的话怎么成就呢？但在属灵的征战的里头，诡那个诡辩就是诡辩在这些地方。因为属灵征战那个对手就是满了各种诡诈的撒旦嘛。我们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马上你就能领会。一个属灵征战过了，那算了，我们把撒旦的那个所引发的征战带到接受的地位了，在那一个阶段里边，好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得胜了，我们成全了一切了，是不是完结呢？不一定哦，最好是完结，但是很可能不完结哦。为什么不完结呢？撒旦转一个方向，就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给你一个意思。什么意思？你看你多行，你这次征战得胜了，从今以后撒旦再有什么你都不必怕了。弟兄姊妹们，题目是很好，背后是一个东西默默地在你培养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属灵的骄傲，也很可能在那里培养我们一些个心思。我们有经历了，如果下一次再有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有办法去抗拒了。弟兄姊妹们，那就不必靠主了，靠自己靠的经历就够了。弟兄姊妹们，简单的我举这一些例子，我们就懂得我们可以在一次的征战的里边成就一切，但是成就了以后不一定能站住。你可能站住，但是不一定能站住。因为弟兄姊妹记得，你留意到撒旦试探我们的主的时候，三次都给主抵过去了，抵挡过去了。那么神怎么记载那段话呢？圣灵怎么记录那件事呢？撒旦用完了这三个试探，就暂时的离开耶稣。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什么叫做暂时。好，我不给你第四个试探了，但是我还跟着你，合一的机会第四个就来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是属灵的征战。那因此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在这一个既是战场又是战士的神的儿女，那我们对这个征战的里头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是很高，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得胜的把握。那个把握是什么呢？神的军装。那这样我们才懂得为什么要穿上神的军装。感谢主，是一简单的话来说，是用神的得胜 来显明我们的夸胜。我们能夸胜，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能得胜，乃是因为神自己的得胜，叫我们可以用着神的得胜去夸耀夸的夸耀夸夸起神所显明的那一个得胜。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来看神的军装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那个神的军装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意思了。不错了，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边的看到神的军装呢，分成好像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上文，一个部分是下文。上文所提到的就是真理当在此束腰，公义作护心间最遮胸，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预备走路的鞋子。那弟兄姊妹们，这三样东西是什么？我们简单的可以说是神的所事和所作。前面两个是神的所事，第三个就是神的所作，是神做好的，是神的自己。你留意到他说神的真理做带子束腰，你叫你能有能力可以站立，有能力可以抵挡为撒旦所造成的那个为难，乃是因为你掌握了神自己的话语，神自己的真理。我想我读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的时候呢，是基督教的学校，但是呢在里头的所谓的宗教学校行政上面的什么宗教呢，全部是新派的人所掌握的。那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不住的在那里就碰到属灵的征战。因为不是说我们去了解那一个去引起那一个，而是那在我们学校里还复旦有一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中国南方最有名气的不信神学院。那所以里头的那个神学生也好，教授也好，都不说了。但是他也是他们呢，现在还影响我们学校里头的宗教气氛。那么所以很自然的常常就造成我们愿意跟随主的神的儿女们有意无意的就面对着那些危难了，那些征战了。那比方说那一个学校的牧师在那里啊，今天假如是主日，他在那里讲道就讲到讲五饼二鱼吧。他说五饼二鱼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教训，他们的话了。这个话的是叫我们呢，要叫我们要注意大我，牺牲小我。他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五饼二鱼能吃饱五千人呢？起初没有，其实他说每个人都带着有食物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形的里头，三天没吃啊，他就不敢拿出来了。他说那拿出来你在那里吃，别人也就抢着吃，你自己就没了啊。结果主耶稣很聪明，他知道当中一个小孩带着五饼二鱼是很小的东西，但是主耶稣就感动了他，他就拿出来供应给大家啊，大家也给这个小孩的那个动作来感动了，所以各自都从口袋里边拿出来，所以就吃饱了，还剩下十二个篮子。弟兄姊妹们，用人的解释来说，你可以解释得通的。 但是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碰到人家是这样说，您能接受吗？我们感谢主，那是我们真实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会接受的，那根本凭什么去不去接受呢？凭着主的话，凭着主自己所说的。因为我们再详细来看的时候，你还看到了三天三夜不吃，每一个人都饿得软了，忍受得住吗？不偷偷的吃吗？并且就算你说每个人都带着吃的，他们来听主讲道会带三天的粮食吗？连当天来说的第四天呢，会带够四天的粮食在那里吗？这都是疑问的吗？那如果我们不是回到神自己的话里头，你要跟着人的道理来解说的话，弟兄姊妹们，很容易我们就说，耶，对啊，这个可能性很高啊，会是当时的事实，那就完了，我们就失败了。那个神显明他是谁，他所做的是什么，就完全给抹掉了。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头碰到同样的事情很多了，这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那你怎么去应付得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有些时候是一天天都有，因为是神学生是这样挑你，给你挑任那个宗教，那一个范围里边的学校里边的行政的那个人也会带出这些问题来。但是我们感谢神，主说是真理束腰。当你回到神自己的话语上面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怎么拣选。所以又碰到一个拣选的问题了，一碰到拣选的问题，又回到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一个事实的里头去了，那个实际的里边去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看到这一个属灵这个神的征战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神的军装的时候，你就看到了那一个就是神自己的话语，是神自己的发表。我们感谢主。同样的，你看到底下公义是神自己的性情。那如果我们在神的公义的事情上面能掌握到神这一个点，那么撒旦可以又用办法来，那我们又到我们那个时候了，我轻轻的提提就好，我下礼拜再把它说完，说完它，我再说一点点，就是比方说因为他们是新派的，他们根本就不长得这样的事情，那所以他们也很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意来对付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说的救恩说得救的事。那他没有什么，他们就说，哎，他说你是得救了，那你得救了以后还有没有犯过罪啊？我们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我们是有许多不得缺，我们说我们当然还是有。他说既然是有，就证明你没有得救，你如果得救的话，你就不可能是这样， 从人的道理上面来说啊，照样去注意得救，那你是可以接受他这样的一个解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碰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怎么站立？你怎么成全神自己那个救赎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我们是看神的公义。因为神既然是应许了接受他儿子的人就罪得的赦免，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自己的应许。神自己的应许，神的公义一定要成，一定是不能让他有任何改变。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长成，我们有没有软弱，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还是软弱，但是我们留意到是神的公义保证我们的救恩是不会有动摇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真知道属灵征战的这个事情，无孔不入的来对付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看到，他给我们一个军装，那个军装就是他的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能认定神的自己，比方说在神的性情那一方面，神是公义的，你就抓牢着神的公义的这一个事情，没有什么东西在骚扰着我们，叫我们从这在神的面前退去。我想感谢我们的主。第六章这里说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所提到的事情，实在有许多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天天我们会碰到的，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碰到的。我想下礼拜我和弟兄姊妹再多谈多再交通一点，那弟兄姊妹也回去想想，看看在你自己个人的经历的里边，你怎么经历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个是很具体的事情了，也是神让我们做那个很实际的操练的那个环境。我们感谢主，主就是叫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神的全副军装，那我们就怎么来用说神这个全副的军装来在属灵征战的里边叫仇敌羞愧。我们感谢主。